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邱玉玲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你们见面了。
谢谢玉玲教友今天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上集听到您分享非常感人的一个心路历程，特别是在工作上您能够更加的豁达，也听到了您分享了八神父跟金修女的带领，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多分享一些在您临洗前后您进入到天主教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对您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意义？
我觉得在慕道期间呢，是让我有更深切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是
哈，那有一些疑惑的时候，我也会尽量在睡觉之前看圣经，
是
四部福音，
是
那当然旧约新约也都看过了。那到慕道期的中后段的话，我会特别喜欢看启示录跟路加福音，四部福音，
是
对，因为我们天主教的圣经，跟我之前接触的翻译是不太一样的，
是
刚开始是有点绕舌，我把以前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忘记。然后也不晓得怎么搞的，念了四部福音、启示录，对圣经的一些名称，自然而然就觉得很顺口了。对，很顺口，不再像以前停留在以前的那种翻译名称。
是，
好，现在是变得很顺口。
是，
对。
在上集我们听到您提到了那个金修女她对您的一个带领，在那个一对一的带领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的转变是不是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
是
碰到一个那么好那么仁慈的八神父，然后又碰到那么有耐心的金修女。因为工作的关系，别人休假我们要上班，所以在金修女的等于是神父的允许跟金修女的安排，我每个礼拜三或礼拜四，那不能固定了哈，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排休，
是
我不能固定排休礼拜三或礼拜四，这样会被同事排挤。
是
那可能这礼拜三、下礼拜四、这礼拜三、礼拜四就跳来跳去的。
是
我也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这种工作环境不可能。因为我们一个档期应该是三个月，
是
三个月之后顺利的话又会换到另外一个工地，那顶多就是四个月到六个月。
是
没想到在前年三月份开始跟金修女一对一的慕道，没想到一年就这么顺利，而且从来不曾间断，除非是金修女有事情要去服务其他的单位这样子。
是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怎么一整年竟然让我完成了，
是完成了整个慕道的过程。
对对对，从金修女是很有系统，很有系统的带领我再重新认识。对，从创世纪然后到后面，对，蛮多的。我还有写笔记，刚开始我很懒，我用我的 iPhone 拍照因为金修女有做笔记，我说好吧 iPhone 拍照。其实我在他面前是很调皮，可是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 iPhone 里面的金修女的那个笔记本 然后晚上其实我回家又打到电脑里面，
是，
对，
很认真的整理您的笔记，
对，然后不懂的时候下次碰到他我还会再问他，
是，
对，应该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也很感谢金修女，她说我很调皮，好像是吧，问题很多，很调皮，可是很感谢她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挑一首歌曲，我觉得圣咏对人的心灵是有帮助的，
是，
对，歌曲这种东西，
所以每一次的这个歌曲对您的心灵的平安和这个喜乐是可以带来更深的一个注意，
对，尤其是在去年我灵洗是在2012年4月8号复活节那时候，那金修女特别跟我说在灵洗前的话魔鬼会引诱你，你要更坚定，好，坚定你的信仰，说魔鬼怎么引诱我，我怎么知道可能后来事后想起来可能真的是业绩上的问题，
是，
对，可能是工作业绩，我也很释怀，就是啊，随便他吧，药就全部给他，那四月八号又是假日的时间，很神奇的，我广告公司跟建设公司的老板竟然允许我礼拜天
是
晚一点上班，这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你要辞职不干了，
是，
对，那我跟他们说我要去教会灵洗，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中午11点以前一定会到达，因为一般客户都是在12点以后人蛮多，我说我一定在客户很多的时候一定会进来工地就对了，那老板就答应了，就这样子很顺利很顺利的灵洗了，
是，
其实我这辈子里面应该我就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到目前为止我小时候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感受到圣神的充满，我会觉得整个身体是在祈祷的时候整个身体是飘着的，我讲了异语，而且我的舌头我是不能控制的，那种是很轻松，好像我的身体是在宇宙中飞行的那种舒服感轻松感，我不能自我控制，可是那种感觉大概在2-3次之后就消失了，那长辈是说你可能说谎或是做坏事所以那个圣神就离开你，我说哦，那我也不晓得我说什么谎哈，因为那时候小时候。然后第二次的经验是10年前我在台中做工地，那时候也是很低潮的时候，买了一部车，我觉得做业务还是要一部车，那我用仅有的10万块去买了一部车，那其他的是贷款的，
是。
那时候我还没灵洗，我也本能的就想到说，以前同事都会去土地公灵什么平安符啊什么符，我那时候灵机一来，诶，台中好像南区有个天主堂，我就上网查了，我就开着我的车子去天主堂要求神父给我祝圣那时候我还没有灵洗，神父说你来做什么，我说我刚买新车，可不可以帮我降符啊祈福一下，
是，
那时候我还不是教友啊，那神父也说好哦，那他问我，他跟我说里面是圣堂，你去里面祈祷一下。
是
啊，车子停外面，那我就进圣堂。我感觉那圣堂是有点弧度，像下去，然后上面是一个平台吧，
是
讲台这样子，有一个类似小巨蛋小小的一个弧度，我就在中间找了一个地方，我就跪下来祈祷。我也没有求什么，我只是说主啊，感谢你。我好像没有特别求什么，我只是觉得说感谢你带我来这里，我今天是带我的新车来，希望我以后开着这部车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了，整个身体就悸动，然后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嚎啕大哭，我也不能控制自己怎么哭起来了，
是，
我那时候脑袋在想说不要哭不要哭，你干嘛还在哭你干嘛还在哭，可是我的身体已经是啜泣了就这样子啜泣，泣不成声这样子，然后我感觉我旁边好像有一个人，我想应该是神父还是谁，我感觉旁边有一个人站着，然后我感觉他的手好像在我头上，在我头上这样子一下，摆在我头上一下，
是，
然后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莫名其妙哭泣结束了，我说 我说我干嘛，我怎么这样子的，我自己也是很莫名其妙。我说啊，可是当我嚎啕大哭之下，觉得整个心就很舒服，
就放松了。
对，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票教友就围着我的车子， 我说这要做什么，然后神父就说，那时候我第一次听人家念玫瑰经，我那时候也不太会念，
哦，
圣母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是
就这样子一直念念念几遍，然后那时候神父就送给我那个叫什么
玫瑰念珠。
对，玫瑰念珠。
是
哦，我说谢谢，然后那个玫瑰念珠一直现在都还挂在我车上，
是
这个就是很莫名的因缘。
是，
然后第三次是我在临洗的时候，不知道听了什么歌，临洗的前一个礼拜我去参加弥撒，不知道听了什么歌，不知道怎么搞的，莫名其妙又哭起来了。旁边一个阿桑说，很好，你很有福气，哭出来是好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你知道吗？因为在我在泰山临洗是因为我在泰山买了房子，我觉得我的教区是在泰山，
是，
所以请八神父安排我在泰山临洗。
是，
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心里是在山上的，
嗯，
我应该是在八神父那边临洗的。
是，
我每次去泰山教堂的时候，我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
嗯，
感觉不出来有那么的契合。
是，
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哭了。哇，这是第三次的哭泣。
是，
对，然后在四月八号临洗了之后，外面也是有诱惑，拜土地公、拜财神或是什么，可是我的脑袋就出现，我就出现一首歌曲，什么？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每次就唱这首歌来坚定我自己，上主自有安排，不用拜拜，不用想财神。所以每次应该说当我心里遇到困惑或是什么，我是觉得在圣咏的歌词里面有时候会找到一些答案，
是
跟宁静。
是，
因为歌曲这种东西会带给人一个祥和跟平静，这是对我而言啦，不要对其他人有没有作用，我是觉得对我而言
是非常美的一段分享。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也会感受到圣咏的一个力量，它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可以深入您的心灵，也希望您有空能够就近的到附近的天主教堂聆听圣咏，或者是找神父或传道员与他们探讨天主的道路，能够认识天主，走向基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请玉林教友再为我们分享一句圣言，或者是一个歌曲，甚至是您的一个心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临洗了之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步调自然而然的，好像天主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是，
不要猜疑，不要疑惑，不要等到答案都有了你才去信。
是，
我觉得应该是信了，答案就来了。
是，
对，永远不要迟疑。那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担心明天要吃什么或穿什么，那句话我忘了怎么说。对，还有不要担心明天怎么样，今天的苦闷已经够多了。
是，
对，
一天的重担，
对，已经够多了。对，其实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会找到生活上的智慧。我觉得有一些话林书豪也讲过一句，那是什么？苦难生磨练，磨练生
苦难生老练。
对对对对，那句话
是，
对，那我应该是说临洗进教了之后心里会比较平和，比较不会计较，但是信仰要坚定，然后不要怀疑，自然而然的不管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是觉得上主都会为每个人安排好了。
是，
像我很感谢我在临洗之后，去年七月又随着八神父去意大利参加他50年的竞夺。而且这次是很神奇的，我竟然带了6个小朋友，我当领队，带他们游罗马、游阿西西，然后到意大利的南部。
哇，
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那个经验是10年前的经验，我竟然一路带着一行人这样子不负众望，把他们安全的带到南部的雷乌卡， 雷泉那边，然后再平安的回来。
是，
对，这是很感谢天主。然后在因缘机会之下，去年临洗之后又去土耳其旅行，旅行了之后也去参访了圣母的故居。
哦，
对，土耳其。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吗？
那个是要五月份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想工作了。我跟老板讲说，因为我跟老板讲，我七月份要去意大利。
嗯，
为了安排那个，我说我五月份要先休假，太累了。那老板特别给我十天的时间，
是，
那我就安排去土耳其。那时候我去土耳其一点印象是没有，我想说可能是看那个世界遗产，或是坐热气球。
啊，
没想到。我们的行程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他简报说有看到报纸上有说土耳其圣母的故居在土耳其，你这次旅行会进去吗？我说我好像没看到行程。
嗯，
可是那时候是很不错啊，这个经验一定要分享出来。嗯，去圣母的故居应该是第二天，可是我们的领队不知道怎么搞的哈，就提前一天
是
带我们去参访，等于是把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行程对调了，等于是参访圣母的故居是傍晚四五点的时候。
是，
那我们一行人就去了。那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小教堂，那我蹑手蹑脚的跟在人群旁边哦。然后我们的导游很热情的要介绍，后来里面的神父说，你们要参观的话麻烦请尽速参观，因为我们的弥撒时间要开始了。
是，
弥撒的时候是没办法参观的。
是，
那导游就停止了，就中断了，然后就大家匆匆忙忙的这样子穿过去，就从那个圣母的故居，然后从旁边后面这样穿过来。
是，
那我听到说弥撒要开始，哦，难能的机会，我也蛮贼的，我就走在人群的最后面。
是，
然后看我的那个所有同行的人都走了，我就跟修女说，我可以参加弥撒吗？他说可以，我就参加。我说哇，完蛋了，弥撒是一个钟头，怎么办？我会让所有的团等我一个。对，可是那天不晓得是怎么搞的，那台弥撒好像只有10分钟、15分钟就结束了。
是，
对，其实那个神父在为一个教友事宜，好像有个教友特别去那边参与弥撒，然后那神父是说，我看那个教友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神父所有的弥撒是用意大利文，那在讲述的时候是用英文，他就说不要只认为富丽堂皇的教堂就是教堂，很多人的教堂就是教堂，其实你的教堂就在你的内心。他说你不要看我们这个教堂这么的简陋这么的小，其实你不要看外面的富丽堂皇，你要往你里面的内心去。
是，
他讲一段我现在不太会阐述，应该是说不要看表象，
是
要寻求自己内心真正的殿堂。我听得很感动。
是，
然后我就急忙忙的然后倒下去领了两瓶圣水带回来台湾，整团的人都在等我，很感动那次。我也莫名其妙的，对，还不错，
圣神的自然带领，
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说在临洗了之后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是，
可是应该要就像八神父讲的，不断的祈祷，
是，
金修女讲的要相信，就要坚守不断的祈祷跟要相信，有空的时候早上晚上多念几句玫瑰经或是天主经，或是有空翻几页圣经，其实生活跟人生的道理都是在里面。
是，
对，
是，
我觉得我现在内心祥和了很多。
是，可以看到你接受到天主的平安和喜乐。
谢谢。
是，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同时的感受到玉林教友他内心的那一份平安和喜乐。我们也很谢谢玉林教友今天能够在百忙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土耳其圣母他的故居之旅的一个分享，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多翻翻圣经，多相信，相信在您生活的低潮或者是在您生命的困顿当中，能够重新得着力量，重新的走向基督，认识天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